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啊，今天来到第十七章了。当我看这章的时候，就提醒我一句话，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过去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哦，这样就是没有啦，因为我不相信就是什么都没有吗？你们相信是你们自己迷信吗？所以很常我的第一个就是哦，不要，我不信。我以为不要不信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只是神啊，很多东西我都会有这样的负面的看法，不信就没有咯，所以世上其实一切都是虚空咯。但是感谢主，今天信了主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信则有，不信则无。不是不信就没有，反而是很多东西就算你不相信没有看见都是存在的。所以大家想一下，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哎，你觉得你不相信的但是却是存在的呢？我很感恩在神国，我就看到很多很多人以为没有的其实很大的存在，就是爱在我们当中很大的存在。特别是每天早上看到我们亲爱的 David 弟兄跟他的太太说我爱你的时候，真的你看不见哎，有爱吗？但是从他们的这种态度，这种沟通方式，我们感受到满满的爱在当中。所以今天很多东西，特别是这一章，我就看到主耶稣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神国几时到来的时候，他就讲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 Amen。 所以既然我们相信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首先我们就要从经文来活，主耶稣的吩咐来活出神国的生活的要则。所以接下来就有四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有的。第一个就是要常饶恕，不绊倒人。所以这里一开始主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要常常饶恕人，不要绊倒人。第一节耶稣就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主耶稣就看到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情况是有许多叫人避免不了的绊脚石会绊倒人的，甚至信了主的基督徒也会被绊倒。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世界跟当时没有两样，甚至多了更多的绊脚石，就是我们生活的周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绊脚石会绊倒我们的信仰生活。比如说吃喝嫖赌，还有现在每个人都低头一族在看的网站，看好的就 OK， 但是很长网站里面是很多引人很多诱惑的。然后呢，我们身边可能也有许多不可爱的人，都会哎，有时让我们生气，甚至使我们跌倒犯罪。所以其实今天也是有许多这些不可避免的绊脚石，不可避免绊倒人的事在我们当中。不过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严厉的指出，但那绊倒人的人就有祸了。所以这里就讲到哎，绊倒人的人是有祸了。而且接下来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哇，这个祸似乎非同小可，因为主说就是把那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这里就形容说哇，如果绊倒人其实比那个把你丢去海似乎更大的这个罪，就是把这个人丢去海好过他绊倒人的时候所犯的罪。所以我就看到主耶稣要我们知道，尽管这个绊倒人的事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 使人绊倒的人是不可以推卸责任，我们都是有罪的。如果我们绊倒人，不管你 有心或者无意，所以我就发现，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很多眼睛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因为一时的过失还是一时的大意而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导致人家犯罪，甚至有时我们的言语会伤到人，或者我们的行为伤到人，使人偏离了神，而且自己也陷在那个祸患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绊倒人，不然我们的祸是很大的。然后呢，主耶稣就谈到饶恕的问题。第四节就主耶稣讲到，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接着上面讲到绊倒人的事，这里就指出绊倒人虽然是有祸了，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小心谨慎。这里讲你们要谨慎，要饶恕那个得罪我们的人，就是可能这个得罪也是绊倒我们，免得我们因为不饶恕他，而也将这个得罪我们的人也绊倒了。所以其实是我看到是有相连的关系在当中，饶恕人其实也成为不可绊倒人的一部分，就是活出生命树的生命，让人看到哦，原来可以这样对待得罪我的人。所以这里就从我们看到，我们要这样很久忍耐又恩慈的去待人的时候，真的唯有主耶稣的爱在我们心中，我们才可以活出来，才可以去接纳许多我们觉得很难接纳的人，很多我们甚至觉得哇不可爱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要真正的接纳饶恕人真的不是容易，更何况这里讲到要七次的饶恕，假如那个人悔改，所以其实也代表说就是无限制的接纳悔改的人，向你懊悔的人，向你认错的人。所以大家觉得饶恕人家容易吗？其实我分享过，饶恕人是很容易的。怎样容易呢？就是劝别人饶恕人的时候很容易啊。比如我看到这位弟兄很生气一个人，我就劝他哎呀不要生气啦，不要跟他计较啦，我们信了主，我们靠主的爱去爱他啦，很容易啊，大过讲起啊。所以自己碰到的时候呢，我就会以这个方式来劝自己。我曾经分享过，就是当我看到哇一些我很难去接纳很难去饶恕的时候，我就会劝自己，跟自己讲，君发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过去你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呢，但是别人也原谅了你，我就可以心平静气的看到过去的影子就在我前面，现在的我就是因为有人饶恕接纳我改变的。所以今天让我们靠主的爱选择去饶恕接纳，因为我真实的经历到神和人的饶恕和接纳的时候，我才有机会重新站立，而且蒙恩得救。所以其实我们回想一下，你自己回想一下，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一定也做过不少得罪人的事，甚至是绊倒人的事。你想这些事情加起来，如果别人也跟我们斤斤计较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早就无地可容了，就是没有地方去了，去到哪里都是仇人，去到哪里都被人讲。但是今天因为神的爱，我们得神和人的饶恕，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因为神对我们的饶恕和人对我们的宽恕，我们也要尽力的去饶恕和接纳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但不要绊倒别人，也要能够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如果这个人说他懊悔了，就选择饶恕他，而不是在怀疑，哎呀，每次这样讲而已，口是心非，叫我饶恕了，等一下又做错。我们不要去怀疑，因为这个怀疑也会让我们绊倒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第二个神国生活的要则，就是要对主有真实信心。第五到第六节，使徒就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所以主的门徒听到这个，刚才主耶稣教导他们要这种不要绊倒人，然后要无条件的饶恕人的时候，是应该是门徒们也觉得哇不容易啊，这样的生活，所以就对主耶稣说，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刚才我读了，就是如果你的信心像芥菜种这样，其实就可以连根拔起一棵大树栽在海里。所以主耶稣的回答让我看到，其实主的意思是说，你不必求你的信心多大，你的信心多少，而是只要对主有真实的信心，只要对主有真实的信心，哪怕像芥菜种这样小的信心都可以。当我们愿意凭信心遵行神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哎，神可以使用我们，透过我们去成就他的托付。就很像这里说的，拔起一根大树都可以。所以今天就是帮助我们，所以很常我们会为着我们，哎呀，我在这件事情有侥幸啊，哎呀，不够信心啊。今天不要这样想，只要跟神说，哎，神，我对你有信心，虽然我觉得很小的信心，但是今天我明白了，像芥菜种这样的信心都可以跟随你，听从你的吩咐，成就大事的时候，今天我要成为这样的生命。所以其实信心就好比 exercise 这样锻炼我们的肌肉，就是要照着正确的训练方式，然后经过艰苦的训练，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健壮的 muscle 肌肉。所以我们要拥有真实的信心，知义的方法就是按照神的吩咐敢敢去做，然后不怕艰苦去完成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哎，神成就的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信心又在强壮起来，又在像一颗芥菜种这样慢慢的成长起来。然后第三点我看到的就是要有仆人服侍的心态。第七到第十节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就用这个奴仆侍候主人的例子来说明，其实我们基督徒服侍神啊，服侍人的时候，都应该如同仆人服侍主人的，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不是说，哎，我做了一件事情，就希望主人非要特别的看见，非要特别的来报答我，感谢我。因为这里有说，当这个仆人耕完地放完羊从田里回来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所以仆人就是这样，做完这件事回到主人的面前，如果还有事，我们要继续的去完成，因为这就是仆人服侍的心态，就是主人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要去做。就好像刚才讲的，去接纳人啊，不得罪人啊，不绊倒人啊。所以要明白，我们做这些事，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仆人的本分应该做的。我们做这些事，不是做好了之后就要去邀功劳，说哎有什么奖赏给我。所以这里说，主人不需要谢谢我们，我们也要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要去做的。而且这里也讲，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当我们做完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感谢神，说神啊，感谢你，我本来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但是因为今天有了你，我得以服侍你，不然其实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罪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服侍神之后这段时间一个很大的醒悟，就是如果我离开了主，我真的是一无是处。其实每一个人离开主，可能有很多的聪明，但是很常就会陷入到自私，陷入到啊，只看自己要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服事，不是为了自己得奖赏，他就是为了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拯救人，祝福人。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要有仆人的这个服事的心态，效法主耶稣，就是去祝福别人，去帮助别人，而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而且是我们的喜乐。而且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施恩怜悯的神，就算我们不求什么，其实神都会赐给我们祝福，赐给我们恩典的。 Amen。 所以第四点，我看到生活的要则就是我们要凡事感谢荣耀神。十一到十九节就让我们看到，这里记载了主耶稣他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是十个人之中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并且感谢主耶稣。所以这里还讲到说，哎，其实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外族人，外族人反而懂得感恩，回来感谢主。所以看了这段得医治的麻风病人的事，也让我想起，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前都是生病的病人，可能真的是有疾病，但是很多是心灵上有疾病，关系上出毛病，所以很多都是在生病的病人。但是因为有了主，让我们得到拯救，然后让我们得到医治，以致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像这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我们得着祝福之后要回来感谢荣耀我们的神，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传福音很常就是会诉说我们的见证，其实也是一种感恩，也是一种让人看到耶稣救赎的大能的那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数算恩典，不要忘记得到祝福的时候感谢神，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顺服就是蒙福，今天我们也要明白感恩就会蒙恩，越感恩就越蒙恩。 Amen。 然后第二点，第二段我们就看到，哎，进入到主耶稣跟法利赛人也跟他的门徒在讲这个神国的事情。所以第二段二十到三十七节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我们知道神国就在你们中间。二十到二十一节就看到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是当作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法利赛人会这样问主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反而是因为他们一路来不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救主，所以他们故意提出这个问题来看主耶稣回答的处吗，似乎要看他陷于一个尴尬当中。但是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认为神的国是一个有形的国家，是有一个王啊，有政府啊， 所以他们要看到这个有形的国几时来到，几时成立。但是主耶稣他的回答其实指出神的国并非用肉眼所能看见的，所以人不可以说神的国在这里或那里。耶稣接着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这些法利赛人是反对耶稣的，所以主耶稣也知道他们的心中是没有神的国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国已经在人的中间，因为主耶稣神国的主已经来到世上，所以神的国就已经来到了。主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都显明了神国的权柄，也让人知道如果信他的就会知道看见其实神的国就临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也像法利赛人这样，他们也希望死后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但是很多人希望有这个永生的神国，但是却又拒绝相信神国的主、神国的王。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永生的神国是怎样的，我们先要让他认识神国的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自己也要知道我们其实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了，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所以到时我们只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国就成就在这个世上。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子将突然的降临。所以从22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又转向他的门徒，对他门徒说话，告诉他们接下来他们要遇见的事情，就是到时主耶稣自己不会像现在这样跟他们在一起了，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然后受死复活升天，然后有一天才再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主就吩咐他的门徒说，到时他不在的时候，就会有人说看啊，基督在这里在那里。所以要警醒他的门徒说，到时会有许多的假先知要来迷惑他们，所以要他们警醒，不要受迷惑，不要跟随错误的带领。所以接着主耶稣又讲到他的再来是突然来的，就是突然的降临的，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就是让我看到就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就是整个地区都看到主再来的这个闪光。所以我就想到昨天国军在厨房的时候真的打了一个很响的雷，他就跑出来说，哇，他好像看到一道火在天边这样闪，我是有听到声音，我没有看到有这个火在闪，所以其实那只是一阵雷声而已，就让他感觉到哇，好像火在天空烧。所以到时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道光是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的，而且他告诉他的门徒，其实也是告诉今天的我们，他到时来是要来审判的。所以主耶稣就接下来举了两个例子说明，第一就是指例子是那个挪亚，当时神要将这个洪水降下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但是洪水没有立刻的来消灭世人，而是神先叫这个挪亚造方舟，并且叫他边造方舟边劝告世人悔改，免受这个灾难和审判。但是就在挪亚这段时间造方舟的时候，大概100年的时间没有人悔改相信，人们都照常的吃喝嫁娶生活如常，但是最终就是洪水突然来到把人全都灭了。然后第二个例子就讲到罗德就是在索多玛那个地方是一个同性恋的城市，所以神的审判快要临到的时候，罗德就去告诉他的女婿们要快点悔改，但是没有人相信，所以最终灾难突然临到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毁灭了。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 是突然降临的，而且很多人是没有预备好的。我相信包括基督徒，很多也不一定预备好的。所以很多照常吃喝的时候，突然间就临到，结果就遭受审判，然后就被灭亡了。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要怎样来预备，怎样的来等他的再来。所以31到37节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为主再来做好准备。所以这段经文主耶稣就警告他门徒说，哎，不要被世上的事物缠绕，就是不要贪恋世上的事物，免得像罗德的妻子那样。罗德的妻子的下场就是因为他没有听天使的警告，不舍得世界的事情，所以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哎，他就变成了一颗圆柱，就是灭亡了。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只顾今世的生活的人不会为永恒打算，结果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第33节讲，所以主耶稣这番话其实也是对我们讲，随时要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因为主耶稣第一次的来就是赐救恩拯救世人，但是他第二次降临的神来的时候，就是要来审判，要带来刑罚，而且事先一切都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像挪亚时代那些不相信的人吗？还是今天我们就要像那个相信的挪亚和罗德得到拯救？而且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当主再来的时候将是审罚和分别的日子。两个人同样，34到36节讲，两个人同样在床上睡觉，两个女人在磨坊，同样在推磨，两个男人在田里同样在干活，但是最终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谁也救不了谁。无论你关系多么的好，如果你可以进神国，进永恒神国的，就会被主取去；如果不能进的，就会被撇下，然后最终面对灭亡。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那个被撇下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些事情还没有悔改，或者我们还贪恋世上的一些事物放不下。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他的预言，在他的警告警醒当中，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就在神国里面。所以要相信主耶稣，以免我们被撇在神国外面。如果我们只盼望世上的事，最后都是虚空的，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盼望在主，我们在困难中其实就可以得到平安，可以得到喜乐，而且可以重新得力。所以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听到一首歌，就是这世界非我家的时候，我就很认同这个歌词。这是一首英文歌，就是说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当时我在福音戒毒所，我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听的时候我就很认同。因为过去我是觉得，是啊，我是一个过客，我随时会离开这里的。但是当时我还没有认识主，所以我这个过客最终的目的地就是进到坟墓。但是感谢主，今天我认识主了，我虽然是还是过客，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紧紧跟随主，我最后进到的是永恒的神国里面。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包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曾经都是绝望的，似乎是生病的，都是过客，但是今天我们是找到有永恒天家的过客，有一个天家，回到天家的目的地。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随时准备迎接主再来的日子。我总结就是，今天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就按照神国的生活要则来生活，然后随时与主保持亲密的关系，进来常常让我 已经决定也在做了，就是向神倾心吐意。当我们越了解神的时候，就越感受到神的爱，也越感受到他的恩典，我们不能没有他。然后呢，就可以亲近他的时候得力，活出生命树的见证，然后积极的传福音给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亲友。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到人啊，人子再来的时候将有人要撇下，我也相信大家不希望我们所爱的人被撇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就跟随神，活出美好的见证，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倒是可以跟亲爱的家人一起进到永恒的神国。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那今天啊，我们刚听完这个有关路加福音十七章的这个分享，我想在这里再整合一下，就是在这一章里头刚刚提到，就是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那神的国在我们中间，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神国的子民要有怎样的一个心态？那我想从今天这一章经文里头有好一些的部分我们可以来反省一下。我想至少有七个部分是我们的一个要有的一个心态。首先第一，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就是这个不要绊倒人。那不要绊倒人，可是一开始又说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在知道跟不知道，在成熟与还没有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就会做了一些事情，有意无意之间就很可能就会绊倒人的。因为当我们的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别人说啊，你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这样，我才不要信耶稣。我们就在不自觉的当中，可能就绊倒了人。那怎么办呢？因为下面又说绊倒人是很严重的。换句话说，我们在不够成熟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做，可是渐渐的我们知道了，我们要从这个问题当中走出来。所以马上跟着又说到要饶恕人。所以第一个心态不要绊倒人，第二个心态总要饶恕，总要饶恕。所以刚刚我听到的是提到说，如果对方一知道错了一悔改了，我们总要饶恕。其实这个已经很好。很多时候对方不知道，对方还不知悔改，对方还执迷不悟，对方还继续在犯错的当中，其实选择饶恕，这是神国子民要有的一个心态。意思是说刚刚我听到同工讲说如果有家人得罪我，哇，我就很难饶恕。但如果不是家人呢，是外人呢，那不是更难吗？但是神国的子民要选择的一个心态是总要饶恕。换一句话说，我们选择饶恕，这个是属神的子民的一个生命。所以就说对方无论怎么样，哪怕他是我的伴侣，哪怕他是我的儿女，就是当我们说我要做对的选择，我要走在生命树，我就选择饶恕。当我选择饶恕的时候，其实是我对了，我对了，那对方有没有机会因为你的改变而被影响而改变呢？极有可能。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也不要因为他的错而变成我是那一个被咒诅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其实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就好像说别人曾经绊倒我，可是他怎么办呢？当我选择饶恕他的时候，其实我也释放了他。就像我会绊倒人是因为我被伤害，所以我一直活在一个愁苦的当中，或者一个的纠结的里头。可是当我学会去饶恕的时候，其实我也要从当中走出来。所以你会这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啊。所以这个心态总要饶恕总不要绊倒，总要饶恕。那跟着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所谓的忽然间杀出一句话，讲到信心的这些事情。这个信心就好像一粒芥菜种，然后就是说你对这个桑树说拔起来栽在海里，那这个有一点超理性，吩咐一棵桑树拔起来然后栽在海里，好像现实生活需要这样做吗？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个是一个超理性的，其实要表达的信心本来就是超理性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东西当来到信仰的部分的时候，就真的是只能够超理性。我们人的 常态就是这个东西合不合理，或者这个东西可能吗？当我们说这是可能吗，那我们只能够从推敲的角度，从客观的因素，从会不会有一个人起来帮助我。但是事实上在信仰的道路当中，什么叫做神国的子民，就是要经历神国的介入。事情是不可能，但是我相信我们存着盼望，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想这是神国的一个心态。第三，那第四就是当这里说到这个仆人的时候，说到这里第十节所说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的本分。那这个是什么心态？这个心态是极度的谦卑的一个心态。那连主耶稣都自己以仆人的形象，仆人的心态，特别是这个腓立比书所形容的七度的基督的降卑，这个所谓的仆人的心态，我想基督做了榜样，我们常存一个仆人的心态，这个是要不断不断提醒的。我们常说人很容易不自觉的，我们如果有一点成就，我们有点成果，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 somebody 啊，我们是某某人，好像哇就很行。但是这个心态恰恰是正在走下坡的一种的心态，所以求神怜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都会不自觉的，常常提醒，我们也彼此提醒，就是不要陷入在一个骄傲的里头，所以是常存一个仆人的心态，这是神国的第四个特质。那第五个当中，特别是十七节说到，洁净的不只有十个人啊，那九个去了哪里呢？其实主带出这个例子跟这个话的时候，要表达的感恩，岂不是蒙恩的人都要感恩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人上来见证感恩，其他人在哪里呢？所以常存感恩的心。所以当六一从过去这些年间常常不断的有动不动我们就来感恩来感恩，其实这是帮助我们去思考，真的我们是不是都活在恩典当中，在大事小事都学会感恩，常存感恩。然后第六样就是在23节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说，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刚才提到神的国是看不到的，是某一个程度神的国是看不到的，可是神的国也是彰显出来的。什么叫做神的国呢？当你看到一个病得医治，怎么医生说不可能了，可是你却得了医治。当说这个婚姻走不下去了，可是如今在真理的里头愿意依靠圣灵，却得了释放了。神的国不断彰显出来。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教会。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当神的子民相信，然后就经历到得胜，经历到突破，神的国就彰显出来。然后最后神的国是怎样的？神的国有一天要完全的成就，今天神的国彰显在我们生活当中一部分，可是有一天神的国完全的成就，因为基督自己做王掌权。那时候提到被提的两个，撇下一个拿走了一个，那就是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等候神的国啊，我们是等候神国的降临。所以神国子民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不要绊倒人，要常常有饶恕，然后就超理性的有一个仆人的心态，然后就是常存感恩的心，然后常存神国，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嘛，常存神的国，然后等候神的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是活在不只是神国六一，你在这个教会，你在神国六一，那神的国怎么彰显？我们的心不断的转向，因为世界太多太多，或者周围太多客观因素，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拉向偏离神的国。但是今天我们认定神的国，其实也就认定生命树的道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